美国人的空前感觉是从小到大来生发。But for everybody from all the offices from the company was there. 他一定是这样的做法。就跟你写信一样，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先看，然后北京去看一遍，新东方学校办公室再看一遍，最后看完了以后交给 Victor， 是我们写信。美国人还要把信封颠倒过来 ，Victor 先看 ，OK， 然后新东方学校再看。如果新东方学校在忙于这个考试，北京市再看一遍，北京市都在迎奥运没时间，中国再看一遍，中国都在搞经济没时间，飞到世界上，世界上也不 care， 飞到宇宙里去。OK， 在美国人构下空间，他是这样的人。所以这个时空，如果你能这样理解的话，你在组织你的语法结构的时候，它才代表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就这样的话，你说的句他才能够懂，而不是不懂你的语言，是不懂你的 what's your point 啊，在这里，这大概养成这个东西。OK， 所以就美国人开天辟地，上来就是啊，见了教授 ，I need money， let me tell you why， OK， 这样。中国人先请客吃饭没关系 ，What do you want？ No nothing， OK， 那先喝 ，Cheers， OK， 噼里啪啦三个小时吃完以后，老教授走了，你也喝糊涂了 ，I don't mean anything， OK， 最后教授走了 ，Hi， thank you for the drinks， OK， 就这样，跟美国人在亲的时候先告诉我 What I want， Agree， Let's drink， 啊，这就是对付美国人的这个，你理解了他的思维结构，你才知道。那么接下来啊，一个这个 skill。就是大家必须现在开始有意识的、有系统的习得一些美国的习语啊 ，idiom，idiom，idiom。这个美国习语什么东西呢？它和短语不一样。这个习语是美国文化中固有的东西，它很少呢是在标准的文章里或者是书面的文章里大量出现，但是它在口语和听力这个两个环节里经常出现。这样的话呢，就是当你和美国人交往的时候，你往往意识到这是你的难点啊。比如说什么叫习语？习语在我看来就是每一个部分你都懂 ，no problem， 但是放在一起你绝对不懂的东西就叫做习语啊。什么东西呢？比如说 smell， 你明白 smell， 你也懂 ，rat 你也懂，但放在一起 smell rat 什么意思？你不知道，那就是影响了你和美国人交往的时候的即时理解力。忽然美国人说 ，Richard，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don't get in， I smell rat， you smell rat。There's a cat. OK， 你不知道，你不能说 Wait a minute, let me get my dictionary. OK， 查完以后，他不知道能查到，查不到，啊，最后你十分钟过来 ，There's a guy. The guy is gone. 没人能够懂，没人能够挡开。所以呢，你要通过啊，平常习得的一些习语来理解。这个怎么习得呢？一个方式通过看美国电影 ，OK， 经常会有的，或者听美国的 talk show 啊，人们经常的日常的人会用一些这个习语来表达。OK， 我在美国爱听这个，我开着车啊，爱把这个一个 radio station 啊播到，这个是 talk show 24 hours， 所以我听到这 talk show 里的大概10%会用到这个美国的习语啊，比如说他经常说I'm really going to throw the book at him， 我一开始听什么叫 throw the book at him 什么意思啊，后来才意识到 throw the book at him 在美国习语中就表示 punish someone。像这个东西你是不能够通过你猜测或者上下文你能理解的，这个习语是个硬功夫啊。第二个途径呢，是可以通过读一些当代的美国的短篇小说，甚至长篇小说太长了，短篇小说我认为是最好的。那么前些年我让新东方进了一批书，叫做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叫做80年代美国名家中短篇小说精选，那么其中是收了6部短篇小说集，1部中篇小说，这个是非常好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叫做80年代名家中短篇小说。那么他这个选的都是当代的美国现实生活啊各个部分。再一个，他几乎风格都是用对话体写出来的，用了大量的俚语俗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习语的大汇集啊，比电影还更集中。OK， 所以大家如果能够找到这样的教材，我认为是学口语特别好的教材。你特纯化的口语课本，我认为是不是学口语的一个很好的教材。如果你这些技能习得了，利用大量的泛泛的这个材料汇聚起来，那就变得比读一个什么专业课本啊会更好了啊，信息量大，再给你接触面广啊，那就跟口语上的很大啊。所以呢，理解美国习语呢是应该做的。大家知道托福听力，中国学生6分最多就是习语，那美国人考的最重要的就是习语听力，它不是日常的对话，托福一言以蔽之就是考你习语你懂不懂，他也只能通过考你习语来卡住你，因为那是美国人习惯用的东西，而不是中国人习惯用的。 就跟考北京话一样，盖了帽。非北京人就不知道，老外你会说 put on your hat 什么意思？啊，但北京人就知道，盖了帽 means wonderful mother， 他就是习语，他北京的习语。啊，你要考北京话，考这个一定考倒一大批。那你说好，那大家都会说。啊，所以呢，就是啊，从考试的角度、急功近利角度，也要啊习得人品。啊，这必须大家啊，很多同学说，哎呀，我亲戚告诉我在美国用不到，用不到是用不到，但是用到的时候你根本就啊不是不行。所以呢，在我的这个工作生活经历来说，我觉得用的是非常广泛的啊习语。而且呢，你最终影响你理解美国人 native English speaker 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idioms， 因为你没法猜，你懂了部分，你还懂不了全体。那么第五个这个技能就是你必须呢学会如何猜测对方意思的理由。这个猜测是要通过练习的，不是察言观色啊。因为口有个特点，它是现实中实时发生的东西，它只发生一次，这个是你觉得难的根本所在。和听力是一样的，听力其实并不难。难在它永远不会重复了。阅读为什么不难？你永远可以重复100遍，你最后终于读懂为止。而听力和口语说完就完了，过去就完了，你听不懂就忘了，这声音形象已经消失了，转为了微语啊。所以有时候有个同学说：“哎呀，我这段真是本来我都听懂了，前面我都懂了，后来遇到了一个一句，我忽然卡壳了。这样的话呢，前面我懂得也忘了，后面我也没时间去听了。后无来者，我说让我听那个继续话说什么？你放回来磁带，这句话说。”就这句话，他说怎么肯定是什么意思啊？那么这么简单词就是 get stuck， OK， 他就是对比较熟的东西突然变生陌生化。这中国同学往往就误在这儿。那么如果你有猜测能力，这是口语交流的一个必须具备能力啊。你没有猜测能力，你是在别人说一个新的东西，说一个东西你没有字典可参照，你没有人去问的情况下，你怎么样保证你的交流不中断呢？如果你有猜测能力，你就完了。你就下面你就根本就听不懂了，啊，这是中国同学不具备的猜测能力，因为你老学知识啊是追求准确，我非得记住不可，啊，我倒觉得练习猜测要养成一个什么不求甚解的心态，你要敢于 not to remember things。为什么现在怎么练习呢？每天15分钟专门练猜测，怎么猜测呢？拿一篇崭新东西 ，OK， 不管从哪拿来，一篇一个 passage。里头有几个生词，别全是生词啊，你就按照生词词典一个猜测。那么在这里你就开始读第一段，中间忽然遇到一个生的东西，生词也好，一个词组也好，一个习语也好，你没有预见，你看看 so far 先停下来啊，你这不是阅读练习，这猜测能力的训练啊，非常的就说 so far 你只通过看的题目到读到的前半句，你能不能大概断定它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要写，你会写什么？你要说你会什么？然后你还没有课，你还没有线索，你再读一下，把这个句子读完，看看读完了以后这个东西有没有助于你理解什么。如果还没有，再多读一句，再反驳回来，再猜测，因为你 information 逐渐在 build up， 你有可能读到两句以后，哦，原来他在说这个啊，在说收税的问题，就是说在说这个环境卫生的问题啊，那很可能。那你如果不懂，继续往下走，直到这个 passage 读完。如果还不懂的话，再读一遍。你非要把自己猜的差不多，然后你找到字典上，看看我猜的东西对不对。啊，养成这个习惯，盗用字典。我们中国同学是太依赖字典，上来先查字典啊，这个生词是字典帮我干啊，字典告诉我这个啊，那我就懂了。你现在反过来，我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么我再看看字典上有没有我猜这个意思，应该这样来。这样很快的话，你就会迅速的在你脑子里啊养成一个建立一本字典。这个字典是口语交流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OK。那么这个要 take a while， 要养成一个对真正英文结构啊、英文这个功力有的人，他是什么极强的猜测，OK， 极强的猜测，这个是要靠这么练。那么最后一个技能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有没有两种语言随便转化的能力？这个是大家现在必须有意识的，这是母语所能带给你的最好的东西。有很多中国人现在就是说。宣称一些这个英语学习方法，说我们最好找一个全封闭的英语环境，这样我们的英文就能大增。为什么？因为我们母语就忘掉了，我们英语就回来了。我跟你说，如果一个母语都能忘掉的人，他能够把英文学好，你找我来。他除非是老年痴呆症，或者就根本就除非母语都忘了，你想见到你妈啊，想不起来，这谁啊？啊，除了英文你能叫出来， 汉语叫不出来 I don't believe it。 所以谈这个方法的人我觉得都 不思考，因为我们任何人是宿命的，也是其实很优势的，很有优势的 born with another language。 你有两种 有一种语言做参照，他学了一种语言一定比你只学这种语言快得多。如果学完英语再学法语肯定是 much easier than 你当初学英文的。你再学德语，如果你懂了两种语言再学 German 的话，你是 much easier than the first two languages， 一定是这样。 It must be like that、啊、所以一定要 try OK to use your native language。 那怎么样 try 呢？就是每天也像练习这个猜测或练习其他技能一样，每天找出15分钟20分钟时间，从这个小报上选择一篇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东西。你别找那些社论啊什么东西啊，那你很难懂。那你找一个你感兴趣的啊，你对刘晓庆感兴趣，你就看他有什么案件出来啊。那么你觉得哦，刘晓庆又干什么了？你首先感兴趣，对不对？你就想把它翻译出来 ，OK。当然翻译也在走火入魔，像我们这个新东方这个 GRE 学生，最后学 GRE 背单词背的走火入魔，有一个细雨霏霏的这个夜晚啊，一个女孩子在骑车走的，她穿一个 T 恤，后面写了一行字啊，叫 GRE at war。那个男的也跟着走。OK， 骑着自行车一直跟女的，女的到了家了，一回头发现一个男的跟着 ，What do you want？OK，、okay, 这个男的说，啊，我一直在拼写你这个之后那个字，什么意思？这是 G R E at war 啊？这个女的一下意识到了，说 It's not G R E at war，That's great war， 啊，这中国人呢最早进入 G R E 领域的啊，是秦始皇时代啊，所以能把 great war 拆解成 G R E at war 啊，这已经走火入魔了啊。这是新东方的一个真实的事件啊，真实事件。当然这个精神可嘉，那这拼法一定要拼出来啊，之后你是拼不出来。OK， 那么两种母语之间的这个交往，就是说你找到了汉语东西啊，比如说我给学生练习的，我就从这个报纸上啊摘点类似这样的东西，大家内容呢可以找这样的，就是非常口语化的一个，它不是书面语啊，它非常口语化的说法，比如说这个啊，不行。啊，我们可不敢再生一个了，万一又是个不太聪明的呢？可能是心太细了，我们真的感到有压力，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不，一天也没进步过，慢慢的习惯了。比如说，要是个聋哑人或者缺条腿儿，人家不会说我们怎么样。他是个不太聪明的孩子，就有好多人说我们什么什么的。你要找到类似非常口语化的母语这个素材，找到这样，然后你再看，如果我现在面对的 American audience， 我怎么样让他懂，用最简洁、最简单的东西传达我最准确的 message， 这是你口语练习最根本的东西。你不要追求对等，尤其不要追求语言层面的形式对等，你要透彻理解这个母语的 message meaning point， 然后把这个 point 用最简单的英文传译出来就行了。这就是我的口语之道，这是技巧。然后我一次看朱彤就给江泽民他们当同传那个女的挺有名的，我看他有一次介绍啊，他做这个江主席翻译的这个体验，他有一次啊跟一个江主席和日本人在谈，忽然说了一个中国的这个文言的这东西，说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 OK， 就这意思。这朱彤英文那么好，他忽然说这句话怎么办，就说江主席理解了他的这个意思，把这个纸片翻过来写了，说如果一个小木棍它一尺长，你每天掰它一半，你一辈子也掰不完。就是中国这个哲学，我不知道墨子还是哪里人有这么一个命题啊，就无穷无尽啊，这个过程可以无限制进行。那朱彤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马上立马出来了。If you have a wooden stake, that is 1 foot long. If you try to cut it in half every day, you'll never be able to exhaust this process for your life. 非常简单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两种语言传译的关键就是取决于你对母语首先的特别清晰透彻简单的理解，然后你才能够用简单透彻的另外一种语言来传译出来。而这个传译呢是语言上不对等但意义对等。我给大家随便给大家找这个例子，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我这个学生就怎么翻 We cannot raise our hands in front of people。 我说美国人读到这个会让你送医院，以为你是偏瘫的。We cannot raise our hands in front of people， 这个就是完全字面的翻译。这个是你其实这句话母语的再简单的理解什么呢，就说我们心里啊觉得矮人一等，对不对？我们有这样的弱智的孩子，我们其实不敢正视别人，没法直视别人目光。那在英文中你要想到这点，我把汉语理解成这样的话，那英文就脱口而出了。We dare not look people right in the eye。刚才我这样说，这是最简单的。OK， 还有一个缺条腿的，很多同学就被缺条腿的难住了，那个自己聚焦，说 怎么翻转？很多同学受了上来讲的什么 crippled, disabled, handicapped 还是什么东西？但是你要记住，当你用这些大词来翻的时候，实际上你对母语这个东西并没理解。你要 disabled, 我可以给你书面，它有一条半词。crippled 可能更长。啊 ，handicapped 我也不知道。但是缺条腿什么意思？这个最简洁的、最无争议的、最简单明了的汉语的意思说只有一条腿。有的同学说没有两条腿，那 what about 三条腿？啊，但是呢，从逻辑上来讲，只有一条腿是对的。那只有一条腿，你再不会说才怪了，那你就没必要长两条腿。OK, 那只有一条腿 ，having only one leg. What if my child having only one leg?这难吗？一点都不难。难在哪儿呢？你实际上是在你母语根本这个 method 你没理解情况下，你就想 translate 成 English， 结果那个母语的结构本身你没拆解透，最后就想达到那个东西，结果适得其反。你传过去的形式上像，思维不像 ，method 不到 ，spirit 没到。所以这就是从现在起大家要这么对等的来练习。那么最后一个就关于语言环境的问题。那么既然我们理解了美国人是这样。既然要知道达到交流，真正交流这些技巧是必须具备的，而且我告诉大家怎么样啊，利用现在没有上课的情况下自己来训练完全可以的啊。那么怎么样能够把这些技巧能够用在你的 daily communication 上？刚才我现在谈到的就是你现在必须通过想象力想象一个你随时随地在进入交流的过程，而不是朗读的过程，这点非常重要，这点非常重要，就是你要自问自答，类似福东汉的 two-way communication。 我现在怎么保持我的口语？每天早晨起来见这个墙，我在假想这是一个活人，对不对？我要跟他来用英文来打招呼，并且陈述下我观察的东西。那我就是不管我现在脑子里想什么，我可以无逻辑性的随时随意的 randomly 让英文句子浮现出来，只要和现在此情此景有关就行了。